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下的第二部分，也是最后的一部分。我用的标题就是大卫遇到的大麻烦的。我们看到撒母耳记的第一部分，大卫打了胜仗，以及看见神就特别的祝福他，大卫又成了世上一个最伟大最伟大的君王。可是我们从这一章当中却看到大卫犯罪了，他落在神的审判之下，因为他犯罪。从本章开始，我们看见大卫就遇到生命当中的麻烦问题的，使他的生活陷到一连串的痛苦当中。因为他所犯的罪，让神的敌人找到了借口来亵渎神。他们撇着嘴摇头说，哎呀，这种人啊，大卫这种人居然是合神心意的人。我们看到因为大卫犯了罪，他就像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使这个整锅粥臭了，因而让许多人就看不到大卫他有许多的优点。他也很敬虔。听众朋友，你要记得，在大卫的生命当中，他所犯的这个罪是一个特殊的，是一个特例，而不是一个常例，不是他经常的犯罪。圣经并没有掩盖或者粉饰大卫他自己所犯的罪，神也没有说啊，这个不是罪，他所犯的罪不是罪，神很清楚地说那个就是罪。大卫要为他所犯的罪受到神的管教跟惩罚。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一节。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派约雅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在耶路撒冷。本来这一年当中是最适合大卫出去打仗的一个季节，可是大卫却差派他的元帅约雅和军队出去和亚门人征战，大卫自己没有和他们一起去征战，他却自己逗留在耶路撒冷晃来晃去。大卫现在他跟过去有点不一样了，大卫这个时候因为已经造好了皇宫之后，他觉得皇宫里面很舒适，太舒服了，跟他在年轻的时候在亚杜兰洞的状况已经不同了。他在皇宫里面住了又豪华又舒适，大卫他又爱登上锡安山，他喜欢在那里逗留。听众朋友，今天有许多人就是因为陷入奢华宴乐的一种陷阱当中，因为现在的人生活太舒适了，反而成了他自己的一个咒诅。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大卫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四处游荡，那是他所犯的第一个的错误。他本来应该跟他的军队一同去打仗。接着我们看第二节，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第二节。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听众朋友，你知道那个时代屋顶是那时候人在晚上要去的地方，他们的家都是没有前院也没有阳台。今天耶路撒冷老旧的那个地区的房子盖得很密，屋顶的平台就是家人聚集的地方。大卫王上到王宫的屋顶上走来走去，他看到一个妇女在他家的屋顶上洗澡，大卫就这样犯罪了。神也谴责了大卫，但这位妇人拔示巴，这位妇人也是一个让他犯罪的原因。拔示巴这位妇人，她自己也可以稍微庄重一些啊。今天听众朋友，我们知道现代的妇女有时穿着很随便，很容易造成男人犯罪，因为会陷进这个犯罪的陷阱里面，也为自己带来了危险。我们看到这位妇人拔示巴也要为大卫犯罪负部分的责任。他为什么要公开的沐浴啊？公开的去洗澡，这什么意思啊？我这里说公开，所谓公开的意思就是说大卫可以从王宫里面看到这位妇人拔示巴， 他在沐浴洗澡，所以我就很想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要让大卫看到他在洗澡，所以他就跑到房顶上沐浴。接下来我们看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的第三节，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我们知道乌利亚是一个外邦人。接着我们看第四节，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的。这件丑恶的事情，圣经用很坦白很简单的言语把它记载了下来，让我们清清楚楚地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大卫跟他的军队一同出去打仗，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如果拔示巴这位妇人在他屋子里面来沐浴，这个事情也不会发生。接着我们看第五节，于是她怀了孕啊，就是拔示巴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这个时候大卫有麻烦了，该怎么办才好呢？乌利亚就是拔示巴的丈夫，他是大卫的勇士之一，是对大卫非常忠心的一位武将。接下来我们看第六第七节，大卫差人到约雅那里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雅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乌利亚来了，大卫问约雅好，也问兵好，又问征战的事怎样。这个时候大卫把乌利亚叫来，假装很关心前线的战事。接着我们看第八节，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乌利亚出了王宫，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在这个特殊的一个时刻，这时候大卫动鬼脑筋，想尽办法去脱罪。接着我们看第九节，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我们看到乌利亚他睡在宫门外，乌利亚在战争的时期他不回家，这个让大卫吓了一跳。这个对于在王宫里面享受奢华的大卫王，简直就是一种谴责啊！谴责大卫。接下来我们看第十节，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呢？这个时候你看出啊，大卫他这个时候想来操弄乌利亚，好让自己不会因他跟拔示巴怀孕的事情这种事情曝光。接着我们看十一节，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在帐篷里，我主约雅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我们看到听众朋友，乌利亚这位军人真是了不起，他虽然是个外邦人，他对以色列人非常忠诚，这使大卫的罪就更重了。这个时候乌利亚说，军队和我的元帅都在田野，他们随时会有危险，我不能回家过舒适的生活。请看十二十三节，大卫吩咐乌利亚说，你今日仍住在这里，明日我打发你去。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大卫召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去。这个时候大卫又动脑筋，用其他的办法来欺骗乌利亚，好像要欺骗要他回家去。大卫把乌利亚用酒灌醉了，可是乌利亚还是没有回家去。接下来我们看十四十五节，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与约雅，叫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是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听众朋友，我认为这是大卫他所犯的罪当中最邪恶的一部分，他蓄意要谋杀乌利亚，这是不可原谅的罪。圣经把大卫所做的邪恶恶事把它记载下来， 神自己没有替他掩盖，反而很公开的、很准确的把这个事实公开了，说大卫他犯了罪。接下来我们看十六、十七节，约雅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那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城里的人出来和约雅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赫人乌利亚也死了。听众朋友，这个让我们感到好可怕，使你毛骨悚然，对不对？这个大卫王他实在心机非常不好啊。接着我们看十八到二十节，十八到二十节，于是约雅派人去将征战的一切事告诉大卫，又嘱咐使者说，你把征战的一切事对王说完了，王若发怒问你说，你们打仗为什么挨近城墙呢？岂不知敌人必从城上射箭吗？我们看到大卫这位元帅约雅，他期待大卫的反应一定是他会遮盖这个真相，他一定会来隐瞒这个事实，不让这个信差知道内容真正的内容是什么。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一到二十五节，二十一到二十五节，从前打死耶路比色儿子亚比米勒的是谁呢？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城上抛下一块上磨石来打在他身上，他就死在提贝斯吗？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呢？你就说王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使者起身来见大卫，照着约雅所吩咐他的话奏告大卫。使者对大卫说，敌人强过我们，出到郊野与我们打仗，我们追杀他们直到城门口，射箭的从城上射王的仆人，射死几个，赫人乌利亚也死了。王向使者说，你告诉约雅说，不要因这事愁闷，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你只管竭力攻城，将城倾覆，可以用这话勉励约雅。听众朋友，我们听起来大卫好像很正派很虔诚的说这种话，你觉得他是不是很可耻呢？我认为他是很可耻，他实在真是一个有心机的罪人，他做了一件非常可怕可恶的事情，该怎么处置他呢？听众朋友，我们会看到神就要惩罚大卫的。接下来我们看二十六、二十七节，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这里我们看到大卫他所做的事情，耶和华甚不喜悦。听众朋友，我们要特别注意到这句话，这节经文就是说大卫是不能够脱罪的。在此之前大卫他曾经打过许多的胜仗，可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大卫的好日子已经结束了，他现在有麻烦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我也可能会犯罪。有人问说，基督徒能够会醉酒吗？我说基督徒当然也会醉酒，也会犯罪。那这个人就吓了一跳，他问说，那他可以逃罪吗？可以逃脱自己的罪吗？世人啊，属世的人认为他可以犯了罪，可以逃罪。神不会鞭打那些恶魔的孩子，听众朋友，神肯定的会鞭打惩罚他自己的孩子，要接受，因为他犯罪就接受神的惩罚。所以犯罪的人是不能够逃罪的，大卫逃不掉，他所做的事情神非常不喜悦。今天当一个人做了神不喜悦的事情，神必定会对付他。大卫认为虽然有几个人知道这件事情，他以为可以逃罪逃脱，别人的不知道。约雅大卫的元帅他知道这件事情，在耶路撒冷大卫亲密的幕僚把拔示巴带进宫里的人，他也知道这件事情，除此以外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而知道的人也会守口如瓶，他们不敢乱说，如果他们乱说的话可能要送命的。可是当他坐在 宝座上，大卫坐在他的宝座上的时候，四面看看，他就默默的，也许对自己说，他们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呢？也许他们不知道。过了一阵子，大卫王他也许他就松了一口气，说好了，现在没事的，没有人知道，知道的人绝对不敢说，不论耶路撒冷的人知道不知道，不管他们知不知道，大卫的罪在神面前上帝是知道的，大卫的罪，我们每个人所犯的罪，在神面前是赤露敞开的，神都知道。有人说在地上的所犯的罪别人不知道，但是不要忘记，在天上神是知道的，是公开的，你以为是隐秘的，神每一件事情都知道，神知道一切关乎我们的事，包括我们一切所犯的罪。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先知拿单就要当面的来责备大卫犯罪的时候大卫他承认他犯罪，在神面前认罪的，但是拿单还是要宣告神对大卫犯的罪要做惩罚。大卫必须要学会一个重要的属灵的功课，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属神的人当然也会犯罪，但是听众朋友要记得，属神的人他不会继续留在罪中继续的犯罪，属神的人他会悔改，跟属世的人区别就在这里。羊，一只羊也许会掉在泥沼里面，但是他掉到泥沼以后，他一定会尽量的努力的挣扎的出来，但是一条猪他就会留在泥沼里面继续在里面打滚。有一个比喻说得很好，一个顶级的商品，非常好的商品，一旦有了瑕疵就会成为次级的商品，价钱也降低的。因为大卫犯了罪，他的人生有瑕疵的，所以在第十一章撒母耳记下十一章，我们看见大卫犯了罪，他的阴暗丑陋的一面我们看得出来，但是神没有轻轻地略过他，也没有掩饰大卫的罪行。大卫的罪就像黑墨水一样，就像深夜的黑漆黑的，就像撒旦和无底洞一样的，他所做那些卑鄙的事情，就像地狱里面一样的深沉黑暗。大卫在神面前犯了罪，神不喜悦大卫犯了罪，所以神要惩罚他。我们知道神一定会惩罚犯罪的人，管教犯罪的人，这是我们这里看到神的救恩很奇妙。我们知道神却让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子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因此神的儿子也因此必须要为罪人舍命流血。听众朋友，如果你背弃了神，你就是一个世上的罪人。如果你是属于神的人，如果你陷入罪里面的时候，神一定会惩罚你，管教你，你也当向神悔改得到赦免。那么接下来这个十二章第一节就介绍，让我们认识先知拿单这个人这个是一个非常在圣经当中非常勇敢的一位先知。大卫其实他可以举起他的权杖把先知拿单把他处死刑，立刻把他处死，但是大卫这一套吓不倒先知拿单。现在我们看十二章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这个时候拿单给大卫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就像一面镜子一样，要显明大卫他所犯的罪。听众朋友，我们知道圣经就像一面镜子，可以照出我们的原来的本相，我们就是一个罪人。拿单就拿着这个镜子让大卫看看他自己是什么样的真面目。因为拿单他是神的先知，大卫就对他说，神有叫你传什么话给我吗？拿单就开始讲故事了。接着我们看二三两节，第二第三节，十二章二三两节，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的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女儿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这里我们看到富人和穷人，大家我们听起来很熟悉，富人穷人， 就是富人跟穷人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第四节，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听众朋友，我们看到穷人只有一只小小的母羊羔，富人有这么多的羊，他却非常的小气，很吝啬。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行这事的人该死。大卫他以为拿单来和他讨论一个案子，一个案件，大卫自己很知道是非对错，他一听就问说，这个人在哪里，我要逮捕他，把他处死。听众朋友，是不是我们看到别人的罪很容易，总不容易，总是不容易看到我们自己的罪？听众朋友，你说是不是？大卫就是这样的人。接下来我们看第六节，他必大卫就回答说，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这一刻大卫好像看起来怎么他在传起道来的，像个传道人，他会对人讲道，也说出那个人的缺点，也会分析叫他怎么做。今天我们大多数人可能都很像这个时候像这个妇人一样像大卫一样，多数人都是这样的。大卫说，不管他是谁，我必须要伸张正义接下来我们看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七八节，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赐给你。先知拿单非常勇敢的对大卫说出实话，大卫是哪样，他是什么样的人，这是我们看出拿单是圣经上一个最勇敢的一个先知。他就说，对大卫说，大卫王你有罪，神会给大卫他心中一切所想要的东西，如果大卫所要的是属于他的东西，合神心意的，神就会给他。很可惜，大卫这位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犯了罪，他就不能够逃避他的罪责，一走了之。接下来我们看第九节，先知拿单继续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拿单很清楚地说明大卫的罪状是什么。大卫能够逃避神的惩罚吗？当然不能。接下来我们看第十节，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第十节，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听众朋友，当基督徒犯罪的时候，就等于是藐视神。那么大卫把乌利亚的妻子娶过来，就是藐视神。接着我们看十一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嫔妃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从此从大卫的家将要出现那些背叛他的势力。接着第十三章，我们知道大卫的孩子也发生了丑闻，让大卫很伤心。大卫知道神在他身上挥的鞭子。那么我们知道大卫他后来他后悔向神祷告，就是诗篇四十二篇第一节，诗篇四十二篇第一节，大卫这样的祷告说，是一个忏悔，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接下来我们看十二十三节，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二十三节，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大卫我们知道他所犯的罪是死罪，神饶了他一命，赦免他的罪，但大卫的孩子却死了，神绝对不会让大卫逃罪。接下来我们看十四十五节，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 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拿单就回家去了。那么这段经文我们最后就结束了。神的敌人借由大卫他所犯的罪这件事情来亵渎神。有人说，神怎么会拣选大卫那样的人呢？也许我们应该这样的来回答他，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今天神的敌人仍然在亵渎神，神会好好的来惩罚啊一个得罪犯罪他的人啊。时间的关系，听众朋友，盼望这段经文啊对你有感动。如果你有感动愿意回应，欢迎你来信，记得环球电台跟我们分享，记得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继续来分享这段经文。